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主，来聆听主的话语。请你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我的题目为“你的人生对比”，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可以看到一些的对比。那在你的周刊里面，你会看到我的讲义，就是在世之时的对比、离世以后的对比，以及在永恒里面的对比。这对比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让你这时候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想，不只是在想，到最后你要做一个决定。神已经把这个对比告诉我们，这两个选择它过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做这个决定，不能够延后，必须在这个时候越早越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做决定了。不做决定等于也是个决定，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决定等于没有，不决定也是个决定。有一种计划是没有计划的， no plan plan， 不是每一个计划都有一些东西的，有些计划是没有计划的，就是让他我计划就是随机应变啊，见机行事啊，能够偷就偷，能够拐就拐，能够闪就闪。在这个时候，圣经要我们清楚，然后他将这个对比给我们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继续来看，从这个十四节，我今天用这个世界来开始我今天讲的。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讥笑耶稣。他们听了哪些话呢？让他们讥笑耶稣。其实重点就是在前面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不义的管家。前一阵子可以给大家分享的那不义的管家，还记得吗？在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的这个比喻里头，主耶稣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属于他子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的价值观跟一般不相信耶稣的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有天国的价值观。那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世人的生活就是什么呢？我们曾经是从世界里面，我们是从世界里面出来的，我们是被耶稣拣选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以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通常我们每到讲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就会浮散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句话就是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相反的。我们没办法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没有那种价值观，我们追求的是地上的价值观，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听到耶稣，看到耶稣所做的，听到耶稣所讲的，我们也同法利赛人一样会讥笑，说这个是笨的，是愚昧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第九节，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你可以借。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就是要用钱去换这个永恒的价值。钱是不是每一个时候都可以用的？有一段时间是没办法用的，在某个时候将来是不可以再用的。我们这个时候趁着可以用的时候去用，来建立神的天国，去用钱来帮助人，不是把钱存在自己的身上，不是把钱收起来，那贪财的人 是把钱收起来给自己用。耶稣教导是把钱不要收起来，是用在别人身上，去帮助人，使他们能够进入天国。因为天国对我们俩是最重要，这个世上的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法利赛人听到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们不是属天上的人，他们不是属于天国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天国的生命，没有天国的价值观，他们听到这些话，他们就会笑。就好像一些人，当他们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要为永恒做准备，你们不要一直看待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们不要追求这世界的东西，他们听得非常可笑，说你们在讲的是什么话。如果今天不为我们自己，我们来问为谁呢？啊，难道为别人吗？这个是怎么谈得来的呢？这个是没法想象的。对，如果今天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没有天国的价值观，你当然是这么的想。但是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我们明白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世上的财富都是暂时的。但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贪爱钱财，所以当他们的反应呢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对圣经非常的了解，尤其是旧约摩西五经，他们对经书呢是非常的了解。了解是一件事，是不是在生命里头融入在生命里头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圣经很多真理，很多的道理，但是是否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讲，我们甚至可以夸，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是不是跟我们所讲所说的一样。法利赛人讲的头头是道，耶稣有讲，他们讲的你们要听，因为他们讲的你们要做，但是不要学习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讲的这叫做假冒为善，只是讲而已，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是没有做。我们要学的是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法利赛人讲的，他们都说讲的非常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反应呢不是属灵的，是欺小。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在笑？我在教会里面有看到，啊，有时候有些年轻人，或者不要说年轻人，有些人啊，他们不能够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讥笑。这个讥笑呢，如果那些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在马拉基书里面，他们用这个字我给大家解释了，就是嗤之以鼻。这个成语叫做嗤之以鼻，英文翻译的就是 sneer， 就是瞪白脸，瞪白脸，你了解吗？就是，是吗？讲的是这样吗？有没有这样？啊，可能你们当我在讲到的时候，当你们在听到的时候，你们不敢这样反应，但是在心中是这样的反应。啊，是这样吗？轻看、藐视、拒绝、排斥，这就是法利赛人当时对耶稣，当他们听到耶稣在跟门徒讲的功课、这个教训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要这么做。啊，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话，哎，谁会在乎了，啊，我走我的路，你管我。他们就讥笑耶稣。为什么他们讥笑耶稣？因为他们是贪财的，表面很敬虔，但是他们里面是另外一件事。尽管他们有严谨的这个宗教的规条，法利赛人却是贪爱钱财，培养那种不敬虔的价值观。我求主保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价值观是属于天国的， 是神圣的，是分别为圣。曾经我们是这样，但今天我们脱离了这样，脱离了这个世界，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我们改变了。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新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新造的生活，新的生命，就是完全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不再像以前追求这个名利了，我们追求的是天国，神的国度，以神的国度为主。因为我们知道有永恒，以后我们要到永恒里去，这个时候是暂时的。这个是上一个上星期我们连上一次的这个信息都联想起来的。法利赛人他们声称信靠神，他们却与世人一模一样，不信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用财富来衡量人生，他们看你有钱，你就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他懒得理你，他哪里会去帮你？他不会去帮助你。所以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对不对？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当初那种背景，来了一个很近前的一个祭司，来了一个利未人，但他看到这个人被打的半条命，剩下半条命，他们会去帮吗？不会，他们只是绕过去。因为帮他是要付出的，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付出？这个我不认识的。所以耶稣在从那里就引进了这个真理，说我们要爱人，爱邻舍如己。邻舍，我们的邻舍啊，那么就问谁是我们的邻舍？你明白？他顶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还这个法利赛人用财富来衡量人生。今天有太多太多基督徒啊，也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在嘴上尊崇主，但是我们生活呢，就像世人一样贪爱钱财，贪爱世上的财富。他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只是他们的心，我们的心，神却是知道。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有没有？接下来十五节，对呀，你们自称自己，哇，很了不起，宗教领袖，好像我是个牧师，宗教，我对圣经了解比你们多，啊，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但神知道我的心，你们的心，我的心，神知道了。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有提醒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是以神为敌的。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提出来的，在罗马书。如果我们今天是跟肉体走，我们是以神为敌的，我们不能，我们绝对不是站在神的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一塌糊涂，你没有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体贴肉体的，肉体跟圣灵是不能够同一条线的，他们是相对的，是敌对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体贴肉体的，尊贵的自己的生命的，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是上帝所看为憎恶的。我们继续看，所以在这里上帝在劝导，不只是责备他们，主要在责备的后面呢，是爱他们，要让他们明白法利赛人应该这个时候停止随波逐流。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基督徒要停止随波逐流，不要跟着世界走，世界今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不是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看的追求的不是属界，我们是追求圣灵，属灵的天国的。所以呢，天国是要怎么进去的呢？当然是信靠主耶稣， 是因着恩而得救，但是呢，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此神的福音传开，人人努力要进去。神的福音是要努力，是要付出代价，是要做一些东西的，不是说礼拜天来做，来这里做礼拜，那出回去就可以了。是要努力去克制死，去学习，是更像耶稣。要努力，努力就是要急，要付出，要去用力，要去做，就好像撒种，然后播种，然后照顾、浇水等等等。我们的灵命也要如此，所以。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到最后谁会进去？今天我信了耶稣，我要努力努力的去跟随主。既然我信了，我要努力的去跟随主，不是说我信的就很简单，可以 自动的，好像站在这个自动的这个阶梯，我站在那边，它自动就把我带到上面去。不是这样，是要努力爬的，努力去征求的，努力去认识的，要跑的，不容易。然后我们继续看，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啊，从此，那么因此呢，这个因为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到约翰。这个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约翰是最后的一位先知。那么约翰呢，是把是主耶稣的先锋，宣告天国近了。这个到了约翰为止，并不是说这个立法失效了，被废弃的。我们知道耶稣来，他是来要成全这个立法。耶稣讲这一件的事，你要必须要了解他在对谁讲的，他乃是对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很注重的就是摩西、先知，也就是律法。他们以就业，他们是就业的背景，所以他耶稣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就按着他们的背景来跟他们谈。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把自己放在那种的背景来了解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既然你们这么注重这个。先知跟摩西的律法，但是怎么不接受我所讲的呢？我来不是要废弃这个先知，不是要废弃这个律法，我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那里，之前他就提到了，就是在之前他就讲到，我来不是要与你们反对，不是反对你们，我是成全你们所盼望的。因为在先知录里好好去研究这个先知的书，这个摩西的五经，它里面讲的就是我。今天我来了，就是要成全、成就。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摩西所说的、所讲，那你们就看到，你就应该相信我了。因为我所做的跟圣这个摩西五经跟先知所讲的没有冲突，是一致的。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表面是以法利表面是以摩西的律法为荣，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相信摩西的律法，只是表面用来遮掩他们。因为如果他们肯接受相信摩西，他们也会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摩西五经甚至所讲的救主，那弥赛亚。然后接下来他们又主耶稣也同样继续告诉他们，天地都废弃法，天地废弃教比法律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其实这个是另外的说法，就是说天地废弃比神的话语废弃的更加的容易。神的话语很难被废弃，因为上帝的话，其实上帝的话绝对不可能废弃，天地都要离弃，神的话永远站立，就是这样的说法。天地都要废弃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but God's word 是 thankful 呀，这就是英文，啊，英语的翻译。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上耶稣再重复，摩西先知所讲的话是神的话语，他们成就的，我来成就，我他们讲的就是我来成就，这些都会成就，永远不会落空。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关系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人是不能够改变的，世界一切都不能够改变，因为神掌权。那么接下来他们又谈到休妻，主耶稣稍微提到，因为可能当时有人提到，所以耶稣在强调他们，凡休妻的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岂被休之妻呢，也是犯奸淫。我们不晓得，我刚才讲的，为什么突然间提到离婚和再婚呢？我们不了解，可能当时有人在提问。那么主耶稣呢，也了解这个，其实在当时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又有分支，也就是说不能够站在同一条线上，他们也常常有争论。可能有人提出来问耶稣，到底你赞同不赞同？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呢，并不是要谈这个，他只是再次强调，其实呢，谈到婚姻，这个谈到这个离婚跟再婚的这些事情呢，这个并非新的教训。在之前，如果你读之前，我们在这十六章，如果你读十六章的之前，就知道在前面耶稣已经有谈到关于这个问题了，所以不需要再重提了。他只是在重新的强调。神的本意是什么？对婚姻，神的本意是什么？就不赞成离婚。他没有说啊，摩西那个时候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写休书就可以。耶稣说，摩西这么做是因为你们心刚硬，但本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这夫妻就是永远一体的，不能离婚的。我们不赞成离婚，在这里，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再次强调，婚姻在神的面前是神圣的，千万不要找借口来离婚。今天很多人结了婚，一下子就离了婚再娶啊，原因我跟他不合，性格不合，等等等。一大堆原因，似乎是原因，但在神的面前，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都不能够站立，都不能够得神的喜悦。而且上帝还讲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离婚想要娶另外一个人，那告诉你，你犯淫乱了。就算你们离了婚了，在立法上，在国家的立法上，可能可以赞许，可以允许，现在都允许同性恋的，但是在神的面前，这是被咒诅的，不是我咒诅他，是神所咒诅的。这个是神的话呀，是可被咒诅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岂被休之妻也是犯奸淫。所以这是很严肃的，更说给我们没有地步可以重婚的，除非那一半。除非我死了，我那一半可以再娶、再嫁，等等等，这个是允许的。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半，除了这个以外，按照严格来讲，是不能够重婚。继续来看，这时候，主要让这个讥笑的法利赛人闭上他们的嘴。并要向他们很逼真的描绘贪心和不幸的后果，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耶稣这个时候所谓强调的是人的心。所以耶稣呢，要让这些法利赛人知道他们的问题，要他们闭上嘴，不要在那边笑得那么太嚣张哦，给他们讲了一个很逼真的，是很真实的，不只是逼真，很真实的一个贪心和不幸的后果。所以讲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这个不是个比喻，他没有讲到这个是比喻，可能是真实的。有很多人我们都认为这个是 这件事是真实的。我们说，哎，是真实的。耶稣怎么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阴间发生的事情，他讲出来，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十九节开始了。这故事主要的讲到一个没有记名的财主和有一个有名字的一个叫化子，叫化子就是乞丐，叫化子啊。他的名字叫拉撒路。这个财主在世上多么有名，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某某人某某人，但是在神那里没有名字，因为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拉撒路可能在世上没有人就会注意他，他只是个乞丐，浑身生疮，谁要去在乎他？没有人去在乎他，谁在乎他？只有狗来填他的脏，来他的疮。其他除他以外，有谁去帮助过他？只有一些那些抬着他的人，每天把他抬到那个财主的门台这个台阶上。除了这一串，谁了去在乎他？没有人。但是神却认识他。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拉撒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在教会遇到一个人的名字叫拉撒路。这个是一个好的名字，是一个好的名字。拉撒路希腊文就是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我在这里并不是暗示说那些要有孩子的可以考虑这个名字，不过呢，可以考虑了，可以考虑。拉撒路是一个好的名字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拉撒路，记得吗？他是玛利亚的兄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对不对？他们是相依为命的三姐弟。那么拉撒路死了，四天后，耶稣叫他复活，他复活，拉撒路，还记得那个故事？待会我还会联想到那个东西去啊，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是不同人呐、啊，不同人。这个拉撒路是乞丐，是在财主这里哈、好，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呢，我刚才讲我的大纲呢就是对比。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很有趣的，从19节到21节，在这个拉撒路跟这个财主他们在世或者在生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对比，他们的对比，他们的生命的对比。对比就是英文讲 contrast， 对比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个跟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不大，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世上，今天信的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如果要对比，跟以前应该有的对比吧。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以前赌现在也赌，以前贪这样也贪，那我们没有改变，那我们还是在哪里？你自己知道了，仍然活在最终。如果今天你看到你以前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感谢神，神的圣灵在你身上动工，你是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一样呢？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人的，有神的印记在你身上，你要感恩啊！也不是你改的，也不是我改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那改变，动的那善功。既然在你身上动的那善功，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会保守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怕。虽然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神会保守，直到耶稣保守你和我，直到耶稣回来的日子，这是神的允许。好，我们来看这个财主跟这个拉撒路在世上的对比。首先，当然很清楚的，那个财主呢非常富有。刚才你读了，我就不会读经文了，因为读经文就会比较慢，所以我讲的比较快一点。这个那个财主非常富有，天天穿美丽的衣服、华丽的衣服，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艳热，对不对？艳乐这种生活呢，哎呦，你可以看到，就是有钱人呐、有钱人，或者是 这活，这这很快活啊，在世上很快活啊，什么都有他肯定呢，会身是名流之列，在榜上呢一定有名。前天呢，刚好有人请我去吃饭，到了这个一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蛮出名的一个俱乐部，甚至部长都有去的。哇，他就跟我看，你看名字在那边，你看，哇，很多很有名的名字在，很有钱的人。我就在看我的名字在哪里，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名字不一定要，不要在那里，一定要在天上的那羔羊的脖子里面啊，神的名册上，那才最重要。不要这个名字在那里，你上面却没有，那就糟糕了。以后在哪里呢？在阴间，在地狱里。这个人哇，非常有名哦，他穿的是令人羡慕，对不对？人家看到他，哇，羡慕死了，对不对？哇，我们看到他，我们都流口水，会不会？千万不要流口水，不值得我们这样流口水啊！如果我们有天国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会流了。如果我们是属上的，追求这些东西，哇，你看着一直流啊，一直流，希望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啊。在耶稣的时代里，巴勒斯坦就是当时耶稣的时代，这个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是受这个罗马的管制。当时一般的平民啊，一般的民众，都是非常的艰苦的，因为他们是受人管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那个时候叫做亡国奴。是被人家统治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是非常辛苦的，百姓都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那么少数的人能够过着这种的生活，所以我跟你讲，他们这些有钱的人有时候让人家那些其他人羡慕。那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拉撒路的对比了，这个财主是这样，那么拉撒路呢？拉撒路到底是怎么样？跟财主比起来又是怎么样？首先，他是有病的。什么病？他是什么病呢？生疮，对不对？身体有病，一粒一粒，好像麻风病。我们福建话，胎沟啊，胎沟就是很肮脏的，黑黑的。我们做戏都是穿什么衣服？黑衣的，乌纱，穿乌纱，臭臭的没有人要管他的，没有人理他的，有病，而且是可能是个瘸腿的。为什么是瘸腿的呢？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被放在，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可能是个瘸腿的，所以必须要有人把他抬，每天把他抬到哪里去？财主的门口，因为那里有东西掉下来可以给他吃。除了那一个地方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到你家有东西吃，抬到你家去。这个是在如果你比较《使徒行传》三章，《使徒行传》三章的话，也有同样的一个事，同样的事情这样发生，类似了。《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店的人周济对不对？哪一些地方有乞丐、有钱人的家，要不然就是很多人，有很多人，怎么讲？往来的地方，往往来来去去的这个地方在那边就有很多乞丐，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就被放在，那么 他在那边呢，主要呢，我们看回到路加福音，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并且狗来填他的床。我们看到没有人去注意这个人，只有狗注意到他来填他的床，其实狗也欺负他。有人说啊，人穷的时候连狗都欺负你，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狗是不是来欺负他，我不知道了。但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穷的时候连狗都会欺负你啊，啊，对，所以人就说，哎呀，不可以穷，人不可以穷啊。但是我们看到拉撒路他也没办法，对不对？那么想一想，这个时候那个财主要帮助他，容易不容易？这个财主如果要帮助这个拉撒路，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有钱有能力嘛。这个其实还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没有去理他，他没有去关心这个拉撒路，他只顾自己享受那名誉和财富，他生活得很舒爽，他感到了很温安稳，哇，很安稳，因为有钱有很多东西。这个管家呢，这个财主呢，就是没有像上面耶稣讲的，耶稣讲的那不义的管家，我刚才讲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大家上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教训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管家，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是生命当然是你的，但是这个生命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好好的去怎么样打理。你只是个管家，不属于你的。上帝给你这个权柄，上帝给你恩典能够去用，但不等于是你的。有一天你要为你所做的，你的生命，你所有的钱财，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要向神什么交代。这个是有联想的，当耶稣在讲这个财主的故事，跟 上一次上面讲的有关系，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听了笑嘛。所以这个财主呢，他很明显的，他没有做好一个管家的工作，对不对？如果他有做一个好的管家，他就会去帮助这个拉撒路，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教导，如果你看到一个穷人，你要去施舍，你要去怜悯，你要去帮助周济一个穷人，尤其是在你家门口。但是这个财主根本漠视，他根本不理，他只是为自己享受。其实如果要帮助拉撒路，他不用带太多钱，只要一点一点的 affection， 一点的钱就可以帮助拉撒路了。今天很多人需要我们一点的钱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连一点，这一点都拿不出来，我们宁愿收起来，以为过后我可能用到，其实你没用到的。所以我们拿东西都是拿两份，新加坡人是怕输就拿两份，为什么呢？我只需要一份，为什么多拿一份呢？因为我怕等一下我需要没有，所以我先拿以备后患。了解吗？这不是神的教法。在旧约，如果你按着神的，神说你当你在收割的时候，你还要留下一些，对不对？给穷人。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会全部拿的，对不对？掉在地上，我们还要捡起来的，我们不会留的，我们不会帮人的。就算我们是多余的，我宁愿给他烂，也不要给他吃。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那么穷？因为这方面。所以回到刚才耶稣讲的，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去帮助人。但是很明显的，这个财主没有做好一个管家，他竟然让这个教化子在自己家门前露宿，很难令人费解，他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他？ 可能可以直接找一个地方给他喊我，啊，给他一点施舍。其实弟兄姐妹，我今天上午要提一下哈，这个穷人，可能如果讲不完，也就把这个信息开一两部分呢，下个礼拜再讲哈。我要给大家讲到的，我们要周济穷人，因为我们新加坡人已经失去了那种概念，去帮助人，尤其是需要的人、穷乏人。我当然我不是说你随便帮助，不要被人家利用，但是有时候我们被人家利用也没办法，就被他利用嘛，没关系，我们的心是正直的，他要向上帝去交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好，箴言书第十四章，我们来看箴言的一些经文，那你就明白我要讲。箴言书第十四章，如果你翻不快的话，你可以听，没关系，你可以听那个，因为经文都写在你的讲义上，你可以拿回去看。好，箴言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人，这人有福。神要我们怜悯穷人，怜悯穷人、穷乏的人，要去怜悯他们，而不是藐视他们。好，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好，要怜悯穷人，你怜悯穷人，你给穷人是借给神，神当着是你借给他。你借给神，神一定还，神不会吃掉你的，对不对？神是信实的，他不会亏欠你。然后二十一章十三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富裕也不蒙应允。今天有个穷乏人，他真的是很穷，他真的有需要，他来告诉你某某人啊，请你帮帮我，请你帮帮我，抖龙抖龙，我真的需要，那你塞耳不听，你的祷告也不会蒙听垂听的，你的呼求也不会蒙应验的。你要神听你祷告，你也要听别人向你的哀求。你要神听你祷告，你却不听别人向你的哀求，哀求帮助，对不对？这是很懂得讽刺，神也不会听的。还有二十八章二十七节，都是箴言书。二十七节：周济贫穷的，不知缺乏；强为不见的，必多受诅咒。啊，你越帮助人，我告诉你，你不会求缺乏的；你越收，可能会缺乏；你越帮助人，神会祝福你的。是周济贫穷的，不知缺乏。如果你当着你知道这个人在那里，却装着没看见，不想去看，不想去理，不想去关心，必多什么诅咒。这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穷乏人，穷乏人，好，那些需要的人。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离世以后的对比。离世以后的二十二节，十六章二十二节，请你打开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那里。好，你也看到，财主纵然有财有势，最终也是要死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多有钱多有财，我们有一天都要死的。你死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死后，我们的钱我们的东西要归给谁呢？啊，你辛辛苦苦存啊存啊存啊存，但是却没有花，你只是一个钱的奴才，你只是在看管呢，过后给别人来花，啊，所以倒不如你这个时候好的去用，我不是说用花，好去用神所祝福你的来做更好的事，来把它变成有永恒的价值，把现今的世上的钱财物资源变成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这个财主死了，被埋葬，毫无疑问的，这个葬礼一定是很风光的，对不对？ 因为他是财主嘛，他是绅士嘛，名流嘛，啊，有名的，所以呢，有很多人一定是来送礼的。哦，那个花车啦，哦，那些人呐、啊，哦，你可以想想，上一次不是跟你讲过，我们在教会刚好有一个葬礼，哇，那个车队是好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有钱人哦。这个我相信这个财主也不会输给这个人，他是有钱的。但是拉撒勒死了，拉撒勒死了以后呢怎么办？拉撒勒死了，他有没有这么多的葬礼呢？啊，我说葬礼就一个了，有这么多的车队呢，有这么多的人来送礼呢，是不是那么的辉煌呢？没有，对不对？拉撒勒死了后，我们看到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哎，这个有没有分别？一个是在世上有很风光的葬礼，一个时候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你说这两者有没有差别？有没有？有很大的差别，你要选哪一个？有的人很担心他死后没有人跟他葬，没有人跟他拜。我在担心的不是这个，担心是后你死，我们死后要到哪里？是要到上帝的怀抱呢，还是到阴间？你过去来看哦，这个乞丐呢，他可怜的身体呢，没有很体面的被埋葬。可能有人看到这个拉撒勒死之后还会夸，哎呀好哎，终于这个人死了，就不用再看到他的脸了，拉撒路了，哦，这个真好了，从此没有人在这附近讨饭，这个讨饭在那边啊，真的是很刺眼，对不对？如果每一天你看到一个讨饭，你会很刺眼，但是我们觉得刺眼，但是就不帮助他。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里呢有一样东西要特别要提到，千万不要以为死后一切都结束，谁好乜都没啊，乜都摸啊，啊，没有哎，死后还有什么？我们多么希望死后没有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死后还是什么？死亡并不是终结，它乃是另外一个世界全新生活的开始，是另外一段的开始，而且是永恒生活的开始。你的生活将是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生活，你的生活，我讲一些广东话，要不然有人要睡觉听不懂啊。管那个我们走了以后要去哪里，是有另外一个生活在等着我们，我们不是结束了。对基督徒来讲，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来讲，死亡是与主同在。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死亡是什么？是离开主，永远受痛苦。这个也是从圣经该告诉我们的，从这里告诉我们的，离开是对基督徒来讲是与主永远同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拒绝耶稣的人、贪财的人，他最后是到阴间受苦。好，这是离世以后，你看到当一个人死之后他的差别。这个财主去哪里？这个亚伯拉罕，哎，这个拉撒路去哪里？他们死的时候，虽然你看一个有风光的葬礼，一个可能草草了算，草草的了解决，哦，但是呢，差别太大了。我们接下来看最后的23节到31节。他们两个在不同地方，死后不到不同的地方去， 一个到阴间，阴间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这个阴间呢，是死人等候审判临时的居所。过后，在阴间的人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在启示录有告诉我们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这个阴间要交出他的人，交到哪里？交到火湖里。火湖里，不管是在阴间，在火湖，都是很痛苦的地方，也是说很真实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地狱是假的，魔鬼要让你知道是假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有一天，死亡要交出所有的躯体，阴间要交出灵魂，失散者全部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请你打开到那边，我必须要给你读这一段经文。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到十五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死的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死了的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倘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受审判，有一天都要为着我们所做的来受审判。所以那些在阴间的要被送到这个火湖里啊，很有趣的。我们来看到这个时候呢，财主呢在阴间看到这一幕，他就喊着说，这个喊着说呢，其实这叫祷告，他在祷告，他为自己祷告，为着他的兄弟来祷告。我们首先来看，他首先呢为自己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很痛苦，他喊着，他就叫亚伯拉罕祷告说，他以前没有祷告，因为以前什么都有。今天有很多人他不祷告，你跟他讲祷告，哎呀，他笑你，他气笑你。哦，祷告，干嘛祷告？我什么都有，我有钱，我有车，我什么都有，我怎么要祷告？啊，有些人，你告诉他祷告，祷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祷告？是不是你也想祷告什么？我什么都有，什么祷告？真的你要祷告吗？你想祷告吗？祷告会怎么找不到你呢？对不对？祷告会怎么没有你呢？我讲这个有合理不合理？啊，他祷告了，他从来不祷告，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祷告，因为他太痛苦。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财主一样，痛苦的才来祷告，平时我们不祷告，因为一切都好。祷告什么？有时候你为一个人祷告，祷告什么？千万不要等到有痛苦才来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圣经教授我们呢，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住的祷告。还有很多祷告的东西啊，很多经文如果要背不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求 亚伯拉罕，准许他杀戮，为他带来一点安慰。什么安慰？因为他现在在阴间和火焰里，阴间是在火焰里的，不是舒服的地方。阴间是很痛苦，极其痛苦。他说，圣经说极其痛苦。他很希望，他多么希望拉撒路能够用指头沾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啊，这么 ，it's paranoia， 对不对 ？it's 这个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生前哇，他什么都有，对不对？生前是怎么样？天天怎么？圣经告诉我们，奢华、宴乐、山珍海味，啊。随心所欲，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想吃这个就吃这个，哦，对不对？现在痛苦了，连一点水都喝不到了，痛苦啊！他生前过的是奢华宴乐，有奴仆为他奔走，但是现在一滴凉水，一滴凉水。就能够叫他得安慰了。之前什么叫水啊？什么叫这个的嘛？不要喝的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很挑剔，对不对？啊，给你一点普通的，我不要，我要好的，最贵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啊，你看啊，这个时候整个差别实在太大了，受痛苦啊，在这段经文这个词“受痛苦”出现的总共四次，它指的是极大的痛苦，啊，是神向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所施行的审判。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如果我们至于该隐的心，将来我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那神的审判不是开玩笑的，是极其痛苦的。啊，有人问道：“神，那么如果是你牧师啊，神是爱，那慈爱的神怎能够容许地狱存在？有没有听过这种问题？啊 ，If God is love, how can He create hell? 啊 ，How can He create the lake of fire? 他怎么能够创造容许这个地狱存在，还要把人丢进去？他们问这个问题呢？”他们表明不明白神的爱，也不明白罪，这个罪的邪恶。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才问问这个问题。神的爱是神圣的爱，神就是光啊，不是他的爱呢，不是那种肤浅的情感，像我们人，我们说爱啊。我们的爱，我们对爱了解多少？其实我们的感，我们对爱这个方面呢，是很肤浅的，那种情感呢，我不可以说是真的感情，是那种情感来又走了，来又走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结婚多，离婚也多，哦，我爱你，过后我恨死你，对不对？一下子我爱你，另外一下子就我恨死你，我不要见到你，我看到你就讨厌，对不对？变来变去。情感，但是神的爱是真圣的，神圣的。罪呢，就是叛逆圣洁之爱的神。我们犯罪，你知道我们的罪是多么可怕，我们的罪是多么的邪，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诡诈吗？人心比万物更诡诈，你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吗？我们所对神所带来伤害，我们对神所带来的这个叛逆是何等的大吗？其实我告诉你，神没有把人送到地狱，神绝对没有这个心要把人送到地狱，因为他说，神的旨意啊，不是要人沉沦，对不对？啊，他但愿乃是人人能够悔改信耶稣，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啊。上帝的心也不愿一人沉沦。今天的神不没有这个心要把人送到地， 但是今天为什么人会到地狱呢？因为他们不在意神的呼召。你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听到神的呼召，你在意吗？啊，但很多人不在意，他们拒绝相信神的儿子才会走进的地狱。你知道吗？在地狱的名单里面有哪些人？你看一看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不可真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名单里面，我们看到，在地狱的名单里，在火炉的名单里，不信的人排第几？排第二。地狱的是胆怯的，不信的是第二。可以看到，这不信的人的名啊，甚至在杀人者和说谎者之前。所以千万不要不相信，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上帝最不喜欢我们不信靠他，他讲了你不信，那过后你就要面对后果。不信，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讲到上帝爱世人，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不要只是看16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我们来看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不信，罪已经定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呢给了两个原因说明拉撒路为什么不能按财主的要求到他那里去成全他。财主呢，这个拉撒路是不能够过的呢，因为有生念在他们之当中，不能够过来过去的，所以到了地呢是不能够在这，我要到天堂一下那再过来回来，没有的。在天堂的时候，哎呀，我为他受苦，让他跟我换一下啊，我受不了再过来，你他再没有的换，到那边就是永远就是在那边的，没得换。现在可以换，现在赶快换，你赶快换，我赶快换，换，不要去那个地方。如果你还没换，你赶快今天换，赶快来相信耶稣，你就去天堂，去天家天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那个财主为五个弟兄祈求，你看到吗？他为五个弟兄，他就说啊，既然不能够答应我的要求，那亚伯拉罕就说啊，这个财主就说，我主啊，你派这个，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你看呢，他有没有说，我很高兴，弟兄也来到我这里，让我们同享美好的时光，有吗？没有。对，他说求你不要让他们来这个痛苦的地方，所以告诉我们地狱是个痛苦的地方。偶尔你会听到有些人还很刚硬啊，心里这么说，甚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会跟你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了，可能我们心里有这么的一个刚硬，你心里说我不介意入地狱，那你朋友多的呢，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啊？那你朋友多的，我们会一起喝酒在天堂，哇，很无聊，整天唱哈利路亚。我到地狱里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财主就会说：“让我的弟兄来，好呀，我们在这里可以打什么打牌啊，可以这可以做什么打麻将，可以在这里享受。”没有，没有，啊，没有。我告诉你，地里没有友谊，没有同伴，那是个痛苦孤独的地方，不是开 party 的地方。是个永恒受苦的地方，让罪不是让罪人享受，就是在那里受苦，那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就讲到这里哈。今天你看到这个对比，你到底要怎么做决定？你有什么的反应？我们必须被提醒。财主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富有，千万不是，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因为财主有钱他有罪，不，财主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富有，拉撒路得救也并不是因为他贫穷。 OK， 亚伯拉罕他也是十分富有的，在当时他那个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虽然这么亚伯拉罕这么富有，为什么没有在阴间受苦？没有啊。财主被定罪，耶稣要告诉我们，从这个功课，是因为他信靠钱财，不信靠主。所以今天我们信靠的是什么？如果你信靠钱财的话，那你的地方过后就是火湖。赶快来信靠耶稣。人若赚了，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好，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听了这段信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我们从这段信息、这段经文知道，我们不应该来贪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也就是好好的去管理神灵所赐给我们这些的资源、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等其他的东西。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来换取这永恒的价值，求你给我们这个天国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免得我们也被这个世上的钱财所迷惑。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在世上我们可能受苦，但是这个是暂时，过后我们要进入到这永恒里面，请你帮助我们能够为这个永恒的归宿来做准备。求主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我将的祷告交托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时间交给主席。
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解释这个财主和拉撒路死后的生活。现在我们来收我们今天的奉献。奉献是给基督徒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若是你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者你还没信主，你可以不需要奉献。我们来翻开我们的诗歌本第344首，主活在我心，344首。